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今天凯传再一次能够和玉琪姐妹连线，我们在空中来聊一聊玉琪姐妹她特殊的工作性质啊。我们知道玉琪姐妹在疫情期间呢，虽然经历了她身体的病痛，也经历了在这个空中连线啊和学生交流呢，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玉琪姐妹的这项工作呢，是帮助那一些啊在身心灵方面都是需要特殊照顾的一群孩子。这群孩子可能是自闭症，或者是在智力方面有一些残缺的孩子，但是这一群孩子需要老师更大的耐心，更大的爱心，不但要付出这一些，更要付出呢，他们有可能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遭到这群孩子们的这种身体上的攻击，因为这群孩子呢，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他们在着急的时候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动手伤害到老师。那上一次我们也听雨琪来分享，他真的走到无力的时候，其实他所用的方式不是仅仅在教学领域当中学习的那些技巧，所谓的那个三板斧子砍完了就什么都没了，其实呢，他真正的是靠着上帝赐给他的爱心，他是靠着他不断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以至于神能够帮助他，每一次都能够有新的突破，而且能够真的帮到这一群孩子啊。所以我今天就想特别来让玉琪聊一聊，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来从事帮助这样一群是有问题的孩子们的。
老实说，我其实没有自己心理上预备好我会去接触高中生，我之前做的都是小学的工作，小学的麻烦是吃喝拉撒什么都要管的，可能体力上更劳累一些。但是高中生呢，我其实是一直有点抗拒，青少年很难去跟他们打交道。后来真的跟这些学生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靠祷告度日，甚至我在课堂上跟他们在交流，这些过程都是祷告的过程。我祷告不一定很成文漂亮顺流，就是常常是啊，我要怎么办呢？
好像彼得一样啊，神的救我就行了。
对啊，主啊，啊主啊，你得帮我啊，就经常是这种，你知道吗？就是常常的不知所措，但是就这样过来了。我在这个学校待了一整年，他们也乖了，没有到处乱跑，因为学校里面不可以随便走动，到哪间就是哪间，所以我也就少了那个程序说去满世界追一个学生，他们会乱跑，有的时候就迷糊了，他不知道想着要去干嘛去了，然后你就找不见他了。这么大个学校满世界找，就怕他们有事儿啊。所以我平常上班都是一天要走大概8000到10000步，跑来跑去追学生追的，
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工作。
我就觉得哎呀，这些都是上帝给我安排好的，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既做了工作也有成就感，也有成效。
玉琪，那你所面对的这一些孩子基本上都应该算是说有自闭症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智力有一些缺陷，又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一些残疾的。
正常的话我应该是在课堂上帮他们
哦，
帮他们了解，老师要教他们做什么， 现在要干什么，拿书还是翻本子还是要电脑还是干嘛，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有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有一些是注意力会有问题，
嗯，
种种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我的六个学生呢都是比较轻症的，就是我们说的还是高功能的，一般社会功能或者是自己自理的功能都是好的，
哦，
能跟你交流。
嗯嗯，
我们这一个群体呢流失率很高，你看每一个校局招这种岗位的常年都在招，有多少要多少，就是因为它流失的频率很高，有很多人做不了几年，因为待遇非常低，很累，但凡有稍微好一点的岗位就会流走。有一些就是刚入行的，他还不习惯，就是说把生活跟工作分开，情绪上是会受影响。我还好，我对着孩子的事情，可能是我自己是妈妈的关系吧，我好像对着孩子的事情我不会特别嫌脏，或者也不会特别嫌累，就好像很习惯呢，
嗯，
好像就还好。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说刚入行的时候会有一点一个事情跟家里面事情会分不开一点，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诫过你，你要努力分开，这样说起来会有一点好像没心没肺没心肝，工作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工作的对象一个人对待，工作之后基本上不想，我会觉得说我管不到他的这个时间是由他的父母和上帝去管的，我不用操心过头，就是说你跑在神的前面好像你比神还要 care 他，神也不喜欢你这样。我在工作的时间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是工作之后那是人家家庭跟神去照管他的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专业人员照顾他的时间，我没有必要好像比他的妈妈，比上帝还要能干，还要关心他，不是我的职责，就是会要分开。六月底就放暑假啦，在休息之前，我们这些但凡学生没有来，那他储物箱里面的东西可怎么办？就去帮他们开储物箱。一天，我记得我最高记录一天大概开了近50个，把我累趴下了，体力上会很受不了，因为找每一个密码锁，你不知道它的位置的，你拿着号码到处找，整个学校到处找，简直是腰酸背痛的不得了。而且呢，每一次我觉得上帝派天使。就说每一次我一个人在那里啊，弄得满头大汗，有人说开不开，急得满头大汗，自己感觉说很笨的贼，人家给你密码你还打不开，超级大笨贼那种感觉，满头大汗。总是会有同事过来说，哎，跟你一起吧，或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我就觉得总是会有人来帮我，我也总是还圆满的完成任务。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校的工作当中，神是真的是全力在支持我，全力的给我信心，给我很多帮助，使我能够很顺利的，我离开这个学校，大家欢送我，给我送花呀什么的，对我的评价还非常正面，这是我想不到的。你想嘛，东一天请假西一天请假的，我心里面直犯嘀咕，我就觉得人家可能会想你这个人不知道在干嘛。加拿大社会这种所谓工作的场合里面，没有人要想要听你解释说啊，你什么什么病，你怎么怎么了，就说不允许打听的，所以你也没有机会去跟别人解释，除非是比较好的小姐妹说一下，那你请假就请假了，光明正大的请假，可是别人不能问你。所以其实这当中我很怕别人误会说我好像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懒惰，但是没有，大家对我都很和善，也很就是很正面的评价，我就很感谢神。三板斧早就用的不知道多烂了，嗯，但是还是神就是给了我很好的一个结束。接着开始一些事情，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因为大家都关闭边境，不能飞来飞去，我妈妈病了，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本来想说，他们七十多岁，年纪也不算太大，平时都身体都挺好的，突然一下，我妈妈就生病了，而且3天5天之内就关到医院去手术了，还没有等到我接受这个事实，他已经手术完了。然后我根本就完全不能回去啊，本来这个就是我最最担心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我就觉得很难过，超级难过，也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发脾气发怒还是要干嘛，要怪谁，好像心里面有那种很强的那种怨气，那种感觉，这到底是搞的什么事情，神就会从我的身边派一些人来跟我说一些话，觉得我还是属于蛮迟钝的那种人，就是有的时候对神的安排我不是特别敏感，总是要等到什么事情都发生完了，看到结果了，你才会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安排好。因为我妈妈订的票是3月份她要来加拿大的，就是说我爸和我妈，那不就是 lockdown 了吗？封城了吗？3月的机票就挪到了6月，6月还没有开，我们加拿大门还没有开，我妈妈那边手术已经开了，那她手术完她就不适合马上就坐飞机过来了。我妈妈后来出了院以后，她跟我说，我要是3月份来了，她在加拿大可能就不会体检，她如果在加拿大没有体检，这一个病灶她就不可能发现，那可能就耽误了。他跟我一样，就是觉得有点偷着乐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封城，然后就造成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到加拿大，但反而呢，就是说让他参加了他们单位的体检，然后检查出有问题，然后就手术。他说如果到加拿大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呢，那就有可能耽误了。我妈妈特别逗，她跟我说，我是上帝保佑的，我们病房里面我年纪最大，可是我恢复的最快，恢复的最好，医生叫她做一些复健的动作啊什么的，她跟我视频的时候跟我说，你看我都不用做复健，胳膊腿都能动，没有什么复健的担心。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想着什么是好的，可是不一定是好的。如果我妈妈来了这边，也查出来了，比如说有什么不舒服，查出来有什么问题，那他们不是移民呢？这个医药费谁要承担呢？
对，很严重的一件事儿，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还是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的错误，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耽误。感谢主，每一件在我心里面，在我的大脑的这个判断里面是坏事、灾难的事情，哎，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哇，这是一个救生圈啊，是一个救赎。人怎么看？眼睛看着神的作为，还是说你仍然计较在你自己的计划里面？其实我挺惭愧的，我在这个当中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情绪不太好，非常的愤懑，就像我跟你说的，一股怨气，也不知道要怪谁，要瘟疫流行要怪谁，你不能回去你要怪谁，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愤怒，我很生气，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我妈妈她给我解释，然后我妹妹也安慰我说，你想想看，如果他们现在在这里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到时候他们还送不回去，那你就真的是干着急了，神的安排真的是就是刚刚好。我就觉得啊、哦，真的是你没有办法不去赞美他，感谢他。我妈妈开完刀，然后我在这里的一个朋友就是发现不好的病，然后就也是马上开刀， 这边能够动作那么快，就说明他发展的方向不太好。当时他也是给我一说，因为跟我妈妈前后脚的事情嘛，我觉得真的是五雷轰顶，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说，就说身边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一旦好像有要失去的那种危险，你有可能这条胳膊要掉了，好像我生命里面某一块东西要没了那种感觉。我妈妈也好，我的朋友也好，因为都是很多年的朋友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好像对我来说是不能忍受，就是不能过下去的那种感觉。我的命，我的生命好像都不完整了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跟神求，不要让我的胳膊都掉了，就是某一个部位就是掉了，我某一个部分没有了，死去了，或者那种感觉都形容不出来啊。我是怎么跟神求的，因为好像语言也不大通顺，就是大概这么结结巴巴的说。他也知道我的心意，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心意，我就是跟他说我很难过，他就成全我。我的朋友也非常顺利，然后我的妈妈跟我的这个朋友都是一样的，就是手术切除以后就结束了，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后续的很可怕的治疗什么的，没有。我就觉得感谢主，因为他们一个呢，我朋友的身体本身就很弱，因为呢我妈妈的身体还行呢，就是年纪大了，如果再有后续的很猛烈的那种很猛的治疗什么的，我就很担心扛不住。哎呦，我就透了一大口气，当他们的什么化验结果什么出来说不用再后续治疗了，我就觉得哎呀，我的胳膊又捡回来了，
太好，
感谢主。真的是，甚至于就是说这两天想起这个事情来都还会流眼泪，因为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是懵的，英文说是 panicking， 就是完全是慌乱的，没有时间哭，就想要怎么办呢，又怎么办呢，其实想了很多怎么办都没有怎么办，你能怎么办。甚至在这里，在温哥华的朋友他去手术，我都没有办法去陪他的，又不许进医院。
对对，是的，
他自己关进去而已。然后我就觉得我脑子里想的那么多东西，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用，人完全无能，就是那个时候一直在求神。真的是都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就是很感动，会流眼泪。
刚才听到玉琪啊，你讲了在疫情当中啊经历的这么多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啊无时无刻不在他儿女的身边。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根本就不能理解，也甚至呢觉得这到底是不是神你在帮我，你在看着我呀，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但是其实神已经出手在保护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仍然还在黑暗当中，还在怀疑神，甚至还是在那里痛苦不堪，束手无策呢。玉琪啊，你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无论呢我们每个人处在何样的境况当中，就算是在这样面对这么大的疫情，面对着这样一波又一波的难处，甚至面对着我们许多家庭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单单的转眼仰望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仰望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看顾。那我们也真的从玉琪的身上也看到了，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啊，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不需要有多么的高言大志，有多么的说起来好像很华丽的一篇一篇的祷文。天父爸爸呢，真的就像在倾听啊，他自己所爱的孩子跟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只要是我们真的愿意来依靠天父爸爸的啊，无论你的祷告有多么的简化，或者说无论你的祷告是多么的措辞词不达意，但是我们的天父都会垂听，他也都会理解，并且 他会随时伸出他帮助的援手，来帮助我们，来解救我们，脱离我们所身处的灾难当中。那真的很感恩呢、啊、我们这一群有天父爸爸的孩子们，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呢感受到神对我们的保护，也真的很感恩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就可以随时的跟他交流，随时用祷告的形式来跟天父通话，跟耶稣基督祈求，也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去在这个世上走我们的人生之路。谢谢玉琪你带来这么美好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感受天父上帝在危难的时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长阔高深的大爱。
Oh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